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精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许阳，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苏绣。苏绣是中国苏州地区刺绣产品的总称，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现在无锡、常州等地也有所衍生。自宋代以后，苏州刺绣技艺日臻成熟，说一句兴盛不为过。清代苏绣更是发展到盛况空前，苏州被称为绣市，而扬名四海，山水、亭台、花鸟、人物无所不能，无所不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苏绣经历了风雨沉浮，一步步脱颖而出，被誉为四大名绣之首。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苏绣仍然保持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并且愈发灿烂。但苏绣与许多传统技艺一样，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现实困境，如何破局，走出新道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江苏台主持人小燕和记者江奇慧的访谈。
苏绣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它的精美超越了艺术的界限，一针一线一丝都代表着不懈的追求。在苏州，姑苏绣娘们的飞针走线不仅织绣出秀美风景，更织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马上请来记者江奇慧一起去认识几位绣娘，听一听他们的织绣故事。你好，江奇慧。
你好，小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我们国家啊，有四大名绣，那就是苏州刺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粤绣，还有四川蜀绣。当然作为我们都是江苏人，对苏绣当然是情有独钟了。在我们苏州有一个苏绣小镇。
对，因为苏绣这苏绣小镇呢，也是可以说是苏绣的一个发源地，是在苏州高新区的一个叫镇湖街道的这么一个区域范围内，它也是具有刺绣艺术之乡啊，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苏绣项目一个生产性保护基地，还有中国刺绣艺术传承基地这么一些非常传统、非常就是予以肯定的一些称号。
苏绣小镇是江苏的一个特色小镇的话，那说明在这个镇上工作的人可能有很多很多都是从事苏绣这一行当的。
没错，就是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它基本上就是靠苏绣来维持它，或者说是绝大部分的一个产业链条了。那么在这个我刚刚说到的镇湖街道，它常住人口呢是2.3万，围绕刺绣以及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就有9000多，可以说是接近一半了。那么培育出了有2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位国家级非遗苏绣的传承人，还有14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1位省级非遗传承人，还有8位省级的工艺美术名人和79名高级工艺美术师，可以说人才也是非常多的。
大部分这些特别高级的这些苏绣艺术家们可能都集中在这个镇湖街道了。
对。
其实这个苏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它，其实第一
很漂亮，
特别漂亮，因为它确实非常的精细，看着也特别的素雅。
是的，
而且它的构图其实看上去也还蛮简练的啊，看着那些针脚技巧呢又特别特别的精湛，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都难以想象这样的一幅画面可能都是用那么
线，对，
是很细很细的针和线织就出来的。当然在从事这个刺绣艺术的人员当中，大部分应该都是女性了。
对，因为女性天然的心细一些，而且她能够就是可能个性上也是能够心平气和的去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们也是其实接触过或者说采访过一些苏绣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吧。比如说绣娘，他们现在其实绣娘这个听起来是一个特别形象的一个词，
特别有画面感，
对，特别有画面感，现在就是还是称之为绣娘。陈英华她是一个可以说年纪其实也不算年轻，但是呢他是一个具有传统技艺，还有一个现代思维，可以说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苏绣方面的一个人才了。他是从小他是也是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当中接触到这个苏绣，因为一个镇上家庭可能多少都会有人去从事这样的工作，耳濡目染。他的苏绣作品，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您刚刚说到的非常古典的，像花鸟虫鱼啊，古法的一些宫廷刺绣啊，还有一些特别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跟宇宙跟这个科学就是很现代的一些那种造型相结合的一些宇宙星云之类的
这样的作品，
对，是他自己原创性的这些作品，就是非常的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有
特别火
作品，
对，
可以说让我们看到以后也很震惊，
特别长脸。而且我有网友说，他的一根针一下子是惊动了美国宇航局，特别夸张，可以来听一下当时他的这个采访。
蟹状星云吗？中国是最早记录它那个时代，在我们清代的时候爆发的，然后用现代的高科技把它就是拍下来，我觉得太震撼了，然后就开始尝试着把它用我们的刺绣的手艺把它再现出来，因为它是那种很朦胧很轻松的那种漂浮的嘛，所以我们的用线要从细到粗，把它的立体感啊，那种朦朦胧胧的把它的立体感啊，那种朦朦胧胧的水墨的感觉啊，云彩的那种感觉都要绣出来嘛，所以有的时候也是绣了拆，拆了绣，反反复复好几次。世界天文大会的一个展览馆，他们美国宇航局的几个就是一看哈，他说这是科学跟艺术的相结合，他们想要，我觉得我对这个就有自己的感情，我不愿意把它就是给它让到国外去。他们来了好几次，两三次，一直想要收购这一个系列的作品嘛。我觉得放在我们中国的那种科技馆啊、天文馆比较合适。这个花了这么多心思，而且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想留在国内，不想给他们。
多年前，陈英华用一针一线绣出了宇宙的美丽，看过的人都觉得是不可思议，实在是太美了。
而且还是为他赢得了一个现代之女啊，还有苏州魏璎珞，就是这样的一个当代化这种气息很浓的一个美誉，也是成就了他在这个苏绣传承当中的一个比较独特、独树一帜的一个地位吧。
陈英华他不仅仅自己创作很多作品，其实他因为可能他的这个绣技非常的高啊，所以说呢还会被其他地方请去啊做一些修复类的工作。
对，
之前也是被故宫博物院请过呢。
对，因为其实不仅仅陈英华，因为当时是故宫博物馆专家专门是到苏州，他想找一些这样的一些匠人，一些有这样传统手艺的一些绣娘，就也是好像是经历了一个海选，陈英华在当时的一个海选当中是脱颖而出，因为整个镇湖街道的五家绣坊都参与到了这么一个角逐当中。因为当时是北京来的这个专家是想在苏州民间寻找精通乾隆绣的这么一个绣娘，乾隆绣肯定在当时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一种绣法，所以他一定要找就是最符合
最顶尖的
最顶尖手法，不仅要细致，而且他的这种方式方法还要和当时的绣法要接近，所以陈英华就是以针法呀、色彩还有他的工艺是比较精湛，就是比较符合仿古如古的这么一个要求，所以他就脱颖而出了。
我 们从2006年开始跟北京故宫博物院复制刺绣文物，一共修复了100多幅。它的颜色色彩方面啊，针法方面都要求比较高，工底不好的都绣不好，所以我们是根据它的文物要求重新再培训一下，再帮它按原文物一件一件复制的。
一次聆听，一份心情，一个江苏。
绣娘陈英华14岁就开始学习刺绣，已经绣了30多个年头了。我想在苏州，绣娘的年龄可能像陈英华一样，中年女性会比较多一些。
对，比如说除了陈英华之外，还有一位这个50岁的也是绣娘，叫姚琴华。她说呢，她也是从小跟着妈妈、婶婶，也是家里人了，一起学刺绣。她现在已经就是刚刚提到的镇上的国家级的一个非遗传承人。她也是一个可以说也是一个镇上之宝了。她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但是她其实，你别看她已经是到达一个在工艺上，他已经是达到一个比较顶端的一个水准了，但他依然是觉得
他
后继无人的感觉，因为年轻人确实很难进入到，对，坐不住，很难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其实蛮着急的。
他是非常着急，而且他是直接就我们问到他关于传承的问题的时候，他丝毫没有犹豫，就说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到现在的刺绣就是明天的文物，因为绣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一些传统针法，做刺绣你在20-30年之内很难去养活自己，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确实是的，现在如果要吸引到年轻人去做这样一个需要极大的耐心，而且呢可能也要顶住各种外界的那种诱惑的话，
对，
太难了。因为如果说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要绣出几年时间才能出点成绩，而他们的收入并不是那么高，
因为
所以说非常难吸引到年轻人来传承比如说苏州刺绣这样的一些非常传统的这些技艺。
对，因为现在是一种快节奏生活，但是刺绣往往是一种慢生活的一种体现，所以这是确实是也是难以招到年轻人的原因之一。
虽然难，但是我想当地这些相关的部门
一直在想办法，
可能也还会在想着各种法子哈，来吸引到年轻人加入到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当中来。
是的，像其实不仅仅是苏绣，很多工艺品
是
就包括很多那种传统的行业都是面临着一个人才青黄不接的一个现象。所以像镇湖街道他们也确实是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吸引年轻人。我们也是采访到他的这个镇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他们也告诉我们说呢，他们比如说从这个人才的源头，也就是从学校，他们现在是和一些高校积极合作开设这个专门的一个叫织绣班，并且在全国范围之内招生，因为这样的话遴选人才的范围会大一些。那么来学习刺绣的话，是首先是学费是全免的，是由他们这个镇湖街道政府承担。不过呢，学生是要在这个就业和未来这个走向上是有一个协议。我们这个具体来听这个党工委副书记冯艳芳的介绍。
绣娘本身我们会有很多的培训，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重我们新人的培养，专门招收这样的大专班或者说是初中毕业的5年制的中专班来专门学这个东西，我们为我们的后继培养我们的接班人。我们今年是第2年招生，第一年大概是50几位，今年是第2届。前2年在他们那边进行理论性的比如说设计绘画基础的这种学习，那么后面就到我们这边的实训基地，我们有12家大师工作室作为他们的实训基地，相当于是师傅带徒弟。
听来确实是这个镇湖街道啊，作为一个苏绣小镇，一方面他们有很多人从事苏绣，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想着可以去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真正能吸引到多少让他们能够安静的坐下来可以去传承创新这个苏绣呢，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工作他们坚持在做。
对，因为当地其实他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和高校合作，也就是一个人才源头的问题。其实他现在也是针对现在当下正在或者说有意向去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创业的一些人群，所以在政府在这一块的一个刺激政策上就是从服务着手，所以他们在扶持政策上项目推介呀，他们也会帮你去这个喊一喊，另外就是执照办理、税务登记等一系列 服务，他们都会有一个定制。另外也会帮助农民来掌握这样的一个技艺和创业技能。哪怕说你不一定会达到一个国家级、省级这样的高度，但是能把手艺留住，达到这个每个人，你愿意去学它，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是对一些有创业愿望的农民、当地农民、外来的人实行一个免费的培训，来搭建秀创的一个空间平台。同时还能够他也是希望其实更多的想让一些青年的秀二代，就是说原先我这里镇湖的居民的孩子出去的能够回来，我们来接着去把这个事业给传承下去。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用呢？
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对，
就是
一般离开家的都是可能有自己的其他的兴趣爱好了，
是的，
或者说上的学是在外地，他直接就留在外地了，都有这样的可能。那么其实也是有一些就是就所谓叫内功坐在前，就是政府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个平台搭好之后，有个恰巧的机会。比如说像一个年轻的就是20多岁的一个秀娘姚涛，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秀二代。她就是一个在外地工作，而且还是做的是酒店管理，和这个刺绣其实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的。她就是因为很巧合的一个事儿，受到这个家里面的影响，然后慢慢的让她喜欢上了这个刺绣。我们可以来听她的介绍。
养胎在家，就是当时的心境可能是比较能沉浸下来。当你创作一幅作品，你挑一个喜欢的图案，你用自己的思想去表达它，色彩去变化它，思理去改变，就像是你孕育一个宝宝一样，从十月怀胎拿到 B 超单，到最后出来一个宝宝是一模一样的心情。所以当做完作品是超级有成就感，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做这一个了。发展到现在已经在我自己身上已经是有一种责任感了。
正因为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苏绣创作的行列当中，这门优秀的传统技艺才能得以继续传承发扬。
可以看到苏绣慢慢从寂静的角落里走出来，用老手艺诠释新世界，赢得了当下市场的掌声与更多人的喜爱。传统技艺与时代审美结合，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今年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国亲律师事务所。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月18号，南京城拉响了防空警报，全城肃穆。当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推出了一个特别的展览，让参观的市民透过一张张图片回顾70多年前的历史，珍视现在的和平生活。
今天的节目呢，重点要给各位介绍的是今年的918，也就是9月18号，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推出的这样一个展览，正义的审判，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1周年图片展。现在每年的9月18号呢，南京城都会拉响防空警报，来纪念918事变。我记得9月18号上午，当我下了地铁，快要走到纪念馆的时候呢，警报声响了起来。我看到街上行驶的车辆都放慢了速度，行人的表情也都凝重起来。而《正义的审判》这个展览呢，可以说就是在这警报声中拉开帷幕的。先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下东京审判。东京审判呢，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 A 级，也就是甲级密谋发动战争罪的战犯进行了审判，史称东京审判。法庭呢，审理了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战争暴行，并对南京大屠杀惨案进行了专案审理，做出了正义的审判和法律的定论。最终，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被判处有罪，并且处以绞刑。那这次有关于东京审判的图片展呢，是由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主办的。为什么会由这几方共同来办这样一个展览？我们来听一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的介绍。
因为我当时看还蛮奇怪的，怎么这么多什么上海交大的还是苏州大学的会过来的？
因为这个东京审判里面对南京大屠杀案是有定性审判的，就大屠杀案国际法的审理最早是从东京审判开始，所以我们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也非常重视，所以上海交通大学也成立了东京审判的研究中心。而当时参加东京审判的这些中国检察官、法官里面，2/3是苏州大学，就当年的东吴大学的，所以我们三方举办了这个展览。
之前有一本书出版了是吧？就是这个东京审判图片、
很多东京审判的
这次的图片是不是很多都是来自那个
对
是当初收集的一些？
对，这里面图片主要是这个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他们所收集的一些当年庭审的照片。
看得还挺震撼的，
是
很多图片放得很大嘛，只有大的展览才会有这样的
机会。 对，这次展陈的形式我们做了一些调整，用了一些发光膜的模式，使现场非常透亮简洁，这种观感是非常好的。
对，
这次展览呢一共是分成三大部分，分别是通往东京审判之路、东京审判以及亚太地区各国的日本战犯审判。确实像张馆长介绍的，整个展览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这种灯箱式的展出方式，所有的照片不管多大还是多小看起来都非常清晰。那虽然展览的主题是沉重的，但是这个观展在视觉上的体验呢又是轻松的。整个展陈面积是500平方米，他用图片来讲述回顾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有100多张老照片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以历史画面的瞬间真实反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场景、法庭的组成，来自各国的11名检察官和11名法官，还有28名 A 级战犯以及庭审的过程和判决结果等内容。一些展出的还有9件珍贵的文物，其中3件文物呢是由苏州大学博物馆借展的。在9月18号的开幕式上，最引人关注的是98岁高龄的高文斌先生。他是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的秘书兼翻译，也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健在的全程参与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的亲历者。9月18号，他来到了展览的现场。老人坐在轮椅上，满头白发。他参观了展览，还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开幕式结束之后呢，记者们围住了老人，请他说几句。老人说，举办这样的展览，让年轻人知道过去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有必要，可以教育后人。一方面就反映当年的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跟我们中国人在国际法庭上对日本人战犯的控诉，这些你都让我们年轻一代知道，就是说胜利来之不易，而且对日本的这过去中国犯罪有正确的认识，这是非常重要，更赖祖国，为祖国服务，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而在参观展览的时候呢，高文斌先生在一张东京日新闻的老照片面前停了下来。
这个照片上呢，有两个日本兵并肩站立，以军刀主地。照片当中报纸的标题是百人斩大街赛勇壮向井野田二少尉。这张照片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的。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搞杀人比赛，还公然炫耀自己的罪恶行径，所作所为实在是令人发指。而这张照片能够这样广为人知，并且成为当时对日军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证据，就和高文斌先生有很大的关系。高文斌先生呢，是生于1921年，24岁，他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因为英文说的极好，经老师举荐呢，成了中国代表团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向哲瑞的秘书。在随后的1946到1948年，高文斌全程参加了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工作。他说他当时每天参加庭审，做好翻译和庭审记录签收及汇编工作，并且负责收集整理日军侵华证据，将证词翻译成英文。他是在日本东京日新闻上发现了百人斩大街赛的照片和报道。在日本侵略者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的途中，向井和野田这两个军官开展了百人斩杀人竞赛，最终呢，向井以杀死106人获胜，而野田义杀死了105人告败。落败的原因呢，是军刀刀刃卷了边。当时高文斌看到这张报纸悲愤至极，立即将报纸复制了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2份呢通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倪征奥寄给了南京军事法庭的庭长石美瑜。那中方呢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那后来这两个人的伏法也是有些波折。日本投降以后呢，这两个人回国后就脱下军装，在街边设摊卖东西，几乎顺利地恢复了正常生活，试图将过去的杀人经历隐瞒。在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的时候，两人一度拒不认罪，但最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两人被判处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在展览现场，参加当年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瑞之子、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龙万教授给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
就是日日新闻，后来现在是不是朝日新闻的前身不知道，反正当时叫日日新闻。那么那个时候呢，日本人是很夸这两个人，所以他并不是偶然的一次吹牛。因为上海打到南京嘛，大概是从无锡开始。什么哪个丹阳什么什么地方，两个人开始约定，就是说看谁杀，因为就不是枪毙，就是拿这个刀看看砍的人多，所以连续报道。比如到了打去什么地方，那家报纸报道这个人杀了比如40几个，那个杀了50几个，又下一站这个人的，一共有4次，第4次就是到了南京了，一个105，一个106，而且说那么105那个人还不太服气，就是说因为他们原来先讲谁先杀100个，那么现在不知道谁先杀100个，要么再继续比下去，但是他说我这个刀呢已经卷口了，又杀人太多，那么但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这个情况。
然后高老就当时找到了，
哎对，找到以后呢是这样，正好东京审判呢有一个就首席顾问就是倪正玉先生，跟南京这个审判庭长石美瑜是好朋友，然后石美瑜是我父亲的学生，所以这个情况下就赶快一方面告诉石美瑜，一方面就通过这个盟军总部啊，看这两个人查查这两个人，那么南京拿到这个非常重视，那么就赶快要找，然后通过就盟军总部，这两个兵已经退役了，在家乡摆地摊了，那么知道这个事情就把他们俩抓起来引渡到南京，就最后
是在南京，
南京雨化台是上的。
还有那马。
受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节目呢，给各位介绍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9月18号开始展出的《正义的审判》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1周年图片展，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呢，来回顾已经过去了70多年的这段历史。东京审判呢，是指1946年1月19号到1948年11月12号，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1946年1月19号呢，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1945年12月16号到26号的莫斯科会议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呢，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内容与英美苏法四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那中国委派去参加审判的法官呢，是法学家梅汝敖。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号向法庭提出了起诉书，被告一共是28人，除松冈洋佑等3人已经死亡或者是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的是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号到1945年9月2号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法庭审讯是从1946年5月3号开始的。1948年10月12号，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等七人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20年徒刑，重光葵被判处7年徒刑。七人绞刑呢，是于1948年12月23号在东京朝鸭监狱执行的。那正是在东京审判当中，对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罪行做出了认定。第一，日军入侵并占领南京呢是事先预谋的。第二，在日军占领后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多万人，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者是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第三，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南京进行了抢劫、强奸、毁坏房屋等行为。那我们再说回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鳌。梅汝鳌呢是出生于1904年，他是江西南昌人。192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呢，公费赴美留学，先后取得斯坦福大学文学士以及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他学成归国，被多所大学聘为法学教授。1946年到1948年，梅汝鳌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在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的漫长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理有节，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说梅汝鳌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那在这次图片展的开幕式上呢，梅汝鳌的女儿梅小凯女士也应邀前来。她说这次展览当中的有些图片呢也是他们家人提供的，包括梅汝鳌使用过的一个烟嘴。梅小凯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呢并没有太多跟他们提到这段历史，他是在整理编辑父亲未完成的遗著的时候了解到这段历史的很多细节。梅小凯
没有讲的很少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年纪比较小嘛，我父亲他去世也比较早，他6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那时候我23岁，但是我不在北京，我那时候下乡插队了，我和我弟弟都在内蒙古，所以就是说真正他跟我们谈到的其实是不多的，很多事情呢都是我后来就是说我和我弟弟一起就编他的书，他过去留下一些书稿，后来是通过这个就是说在编书这个过程中呢就了解的更多一些。当时当然我们也是知道他当时做的这个工作哈，是为国家做了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就是说的很多细节是不清楚的。后来从看他的那个书，他写的那个文章什么的，从那里边呢就了解到更多一些。
能不能具体说一说编的是什么书吗？
我们主要是编了一个就是说他当时我父亲自己写的，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书呢，他没有写完，后来就文化大革命了，他本来计划呢是写7章，这非常遗憾的事情，后来呢他只完成了4章，但即使就这个4章吧，也是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认为哈，他那个4章里头呢，他主要是把这个法庭的成立的历史背景和这个法庭的当时的这个架构啊，还有它的里边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流程啊，一些细节，还有关于这个法官呢、检察官的团队，还有这个战犯的那个情况，一个一个的，那都介绍得很清楚。所以他即使这个虽然他没有完成这个著作哈，非常遗憾，但是呢，就在这4章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就是非常多的资料。那时候又没有互联网，什么都没有哈，就是很多资料他都没带回来，所以都是就是都是凭他的一些记忆呀，还有一些手头很有限的资料，那么他写了这个4章，后来他是73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那么他去世以后过了很多年了，那个到80年代的时候，后来这个法律出版社说，即使是一个残稿我们也愿意出。它其中的前面的4章呢，它是已经誊写好了的，在稿纸上，那么我们就也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整理出来，后来就这个书就出了。所以它最主要的是一个就是这本书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然后他在那之前呢，6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写过一篇叫做专门就是写南京大屠杀的，然后这个呢他是写的他自己在法庭上经历的，就是审南京大屠杀这段经历，然后还有一个呢，那个书里好像没收这个，然后他还收了他当年的 很少的，就是两个多月的日记，那个日记只有残留的就只有这些，剩下的都找不到了。
梅小凯女士呢，现在是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她说她后来会去学习法律，其实多少也是受到家庭的影响。这些年来，她不仅编辑出版了父亲的书稿，自己也翻译出版了另一个纽伦堡这样一本书，那也是和当年的这段历史有关的。采访当中，梅女士说到她父亲梅汝敖说过的一段被引述很多的一段话，也是被作为这次展览的结语的一段话，我们来听一下。
我希望年轻人呢能够，因为这段历史呢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啊，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嘛，是吧？我父亲自己呢也讲过这方面的话，被人引述的很多，说这个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哈、啊，我也无异于呢把这个日本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犯下的罪行呢记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呢就说。我相信哈，说忘记过去的苦难哈，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啊，这我不知道引述的准确不准确啊，
这
句话。
展览的结束部分就用了这。
有用了这段话哈、啊，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就是已经是很久远的了哈、啊，但实际上呢，还有幸存者还在，还有些那个日本的这个他们这个右翼分子呢也没有忘掉这个历史哈、啊，还在不断的为这个就是说翻案呢、啊、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一定要就从我们这儿来说呢，我们要就是说让年轻人能够知道当时的历史真相，能够知道当时我们前辈做的这个工作啊，这样呢对我们将来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国家建设也好，我们的国际关系也好，都是会有很好的这个借鉴作用。
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许阳，下期节目我们再见。